欢迎收听节目作品《灵魂与心》第二集。灵魂与心一，我常想要东西双方人相互了解其对方之文化，应该把东西双方的思想体系先做几个清晰的比较。这一种比较应该特别注重他们的相异处，而其相同之点则不妨稍缓，又应该从粗大基本处着眼，从其来源较远、牵涉较广处下手，而专门精细的节目则不妨暂时搁置。如此时可理出一头绪，作为进一步探讨之预备，本文即为此尝试而作。在古代希腊人思想里，灵魂一观念显占重要位置。毕泰戈拉最注重的理论便是一种轮回不朽说，他认为有一个灵魂可从此体转移而至彼体，直到柏拉图亦有他的灵魂先在不朽论与后在不朽论，他亦认为一人之灵魂可以有他的前生与来生，此意依然是一种灵魂不灭的想象，与灵魂相对立者为肉体，肉体终会变灭，无法永生，而灵魂可以不朽。从此便引申出感官与理性之对立，感官属于肉体，理性本主灵魂，从感官所接触到的世界是一种物质世界，而理性所接触到的世界则是精神世界。由灵肉对立，又引申而有精神物质两世界之对立，这种二元世界观实从二元的人生观而来。所谓二元的人生观，即认在肉体生命以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，这一思想开始甚早，似乎并不在希腊本土，而实在希腊的东方殖民地产生。这一思想开始便似带有东方色彩，此处所谓东方，直指西方系统中之东方，最远及于印度，与本文主要之东方指中国而言者不同。希腊与印度同属雅利安族，他们双方对于灵魂观与世界观均有好许相似处，此等定有它更古同一的来源。这一种人生与世界的二元观影响到希腊本土哲学，柏拉图的观念论便从现象与本体之二元对立的观念下发展而来。希腊人虽是一种现世爱好的民族，但在柏拉图学说里面已然有弃世寡欲的精神极为浓重，他深觉到在这个世界之外应该另有一个世界，为此世界之本。如此则对现世界生活到底免不了要抱消极态度，而在此世界中物质与精神已到底融不成一片，不免要永远有冲突。此后新柏拉图主义便专从柏拉图学说中神秘的与禁欲的方面拓展，这种宇宙上的二元观寻其根底还在人生之二元观。所以普罗泰奴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代表以由此身体为大辱，他说灵魂正为着身体之罪恶而在哭泣，此种灵肉对立、理性与感官冲突的感觉在斯多噶派德学说里更为显著。 斯图嘎派理性与反理性之区分，即等于柏拉图超感觉与感觉之区分。同样将人之理性与感觉划分，肉体人格之外另有精神人格。伦理上之二元观早为基督教宗教上之二元观道其先路。基督教之灵魂观念同样是东方色彩，同样是灵肉对立的二元观，因此可与毕太哥拉派、柏拉图、斯多嘎派相融洽。从希腊思想转至基督教，其皆损处实在此。二，自从基督教在西方宣扬开以后，西方人对于世界的二重观念更为清澈鲜明。奥古斯丁的神之城只在天上不在地上，人生之终极，灵魂之救度，精神世界之重视，均为西方中古时代之特殊表征。这一趋势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时有转变。文艺复兴外面看是从基督教转返希腊，里面看则是从灵魂转返肉体，从天上转归地上，从精神观念转归到自然现象。自此以下的西方思想似乎灵魂的地位逐渐降低，心的地位逐渐提高，西方思想界另有一番新生气。这或许是北欧新民族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，但因思想传统沿袭已久，此下的思想路径似乎仍摆脱不掉以往的旧轨辙。关于心的重要地位，其实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已见端倪，不过到文艺复兴以后更有进展。奥古斯丁虽只看重个人内心的地位，他还是说，在神的真理面前，人之内心仍只有被动。人心只是次要的，神才是主要，人的灵魂才是主要。中世以后的哲学家渐渐认为人的心智可以自寻真理，而不在神的面前被动了。但大体论之，此下的哲学问题仍然沿袭以前的旧路径，在人心方面依然是取感觉与理性对立的看法，从感觉认识外界的变成了经验主义，从理性认识外界的变成了理性主义。在英国自逻辑培根以下大体都算是经验主义，而大陆学者如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莱布尼茨等则为理性主义。理性主义派依然喜欢讲神，也一样要讲灵魂，也依然要走入二元的世界观。此种理论依然不离中世纪经验哲学之旧倾向，依然带有古代神与灵魂之旧信念。既然仍不能不归结于此渺茫无际的神与灵魂，则依赖理性与智识，有时尚不如依赖信仰转为直接。因此理性派的学者到底只成了一种折中主义。折中主义本由怀疑而来，终必仍归到怀疑而去。折中是一种不彻底不到家的办法。然而如英国洛克、伯克莱、修魔一派的怀疑论，只靠经验学者只认现实世界为真实，只在肉体感官上装置人生，全部人生只根据在各自的感觉上。因为故意要把灵魂观念排斥，随之把人心的境界和功能也看得狭窄了。人心 只是一个感受外界印象的机关，全部人生亦只是些印象与感觉。这一种人生观是为大部分人类心理所不愿接受，接受了这一种观念，则人生太无意味。灵魂与心，作者钱穆，演播江葛，由博奇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